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最近米雅的朋友，他去参加一个读心术的课程，他回来非常高兴地跟我说：“哎，你知道怎么透过姿势来看出一个人的想法吗？”他就告诉我，比方说，如果一个人双手环抱自己，表示他的防卫心很重。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有人说，在人的意识、下意识、潜意识当中，藏着人内心真实的动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只有读对心、看对人，才能够顺顺当当地做对事情。米雅的好朋友去学了读心术的课程，或者也是为了想要好好把事情做好，在事前就可以先了解对方。为了要读懂人、读懂人心，进而能够顺利地做成事，读心术的课程就应运而生了，而且呢还形成风潮。或者在坊间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关于怎么样读懂人心的书。现在读心术的热潮所标榜的不再只是江湖术士察言观色之后的说辞而已了，而是有了心理学的依据。比方说刚刚米雅讲的，我的朋友告诉我，双手环抱自己表示他有防卫心。一般来讲，对于肢体动作，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粗浅的理解。经过了科学的认证，来探测人的心理活动，解读人在非言语行为当中所表达的内在意义。什么是非语言沟通呢？所谓非语言沟通，指的是通过你的肢体动作、面部的表情、语气还有语调、你的仪表、服装来进行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对于肢体语言，圣经中早有许多的记载，耶稣自己就很会观察人，他也明白人的肢体语言。耶稣看到毕士大池子旁边躺着一个病人，他看到病人的景况，更听懂了他的肢体语言，了解他内心的渴求。在他还没有说话之前，耶稣就问他：“你要痊愈吗？”留心观察一个人的情况，可以了解他的肢体语言。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沟通的效果有 7% 是来自内容，有 38% 是来自说话声音的音调，55%是来自非语言的沟通，也就是肢体的语言。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口中的语言和肢体语言几乎是同样的重要。因为你心中想说的话，有时候不见得你可以说得出来，也不见得能够说得明白。像耶稣对于毕士大池子旁边的这位病人， 他是用敏锐的心去聆听病人心中最深的需要，最深的渴望，他渴望病得医治。同时耶稣也真实地满足了他的需要，医治了他。耶稣是一个读心术的高手，他能够看透人心，了解人心灵深处的需要和渴望，借着言语的安慰，行为的接纳，耶稣行神迹，行奇事，将人引上了救恩之路。耶稣基督是上帝，他能读懂人，认识人，了解人所有看得见和隐而未现的事。我亲爱的朋友，你也渴望有人读懂你的心吗？我们来欣赏这首诗歌，由顺小梅所带来的《无人知我心》。
世界迷惑，追逐到了尽头，迷失了自我。多少强颜欢笑背后，隐藏空虚和失落。无人知我心，向我抵触。人群来往，擦身而过，什么人真关心我，直到心门打开，才发现你在等我。唯有你将生命给我，满足我一切需求。无人知我心，向我抵触。
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诗歌《无人知我心》，歌词当中说：“无人知我心，除了我的主。”意思是，除了主以外，没有人能知道我的心。福音书记载，有一次耶稣进入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税吏长撒该，他想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因为人多，他的身材又很矮小，就爬上桑树，等耶稣从树下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面对矮子撒该这个家财万贯的税吏，耶稣从他爬到树上的肢体动作，以及欢喜接待耶稣的态度，看到了他深层的需要。撒该渴求爱，也渴望赦罪的救恩，耶稣看透了他的内心，就满足他，拯救他，同时也改变了他。同时，耶稣也将这种能力赐给了他的门徒，基督的门徒也可以看透万事，看透人心。曾经有行邪术的西门，看到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来，就拿钱给使徒，他希望能够买到这种属灵的权柄和恩赐。彼得就训诫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亲爱的朋友，读懂人心最重要的不是技巧和方法，而是要读懂人的动机。彼得和西门的不同在于，彼得为人按手，使人领受圣灵的权柄，圣灵的能力。他深深知道这种能力是从上帝来的，也是为传福音而预备的。然而，西门想要得到这种能力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借此宣扬他的名声来荣耀自己。现代的读心术可说是五花八门，学习者需要谨慎，要省察自己的学习动机是什么，也要明白教导者的存心是什么。一世代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借着网络工具，人和人的接触增加了，但面对面的交谈却减少了。米娅在餐厅看到很多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但是他们彼此不讲话，他们就看着自己的智能手机跟别人讲话，以至于人与人之间虽然有交流，却仅仅是止于表面而已，虽然有接触，却不是很亲密。但是非语言的行为，我们前面讲到的非语言的沟通，却可以促进人们彼此沟通的深度和广度。在人际的交往中，如果只是为了增进关系的亲密度，将读懂人看作是一种优质良性的沟通，为了了解别人的需要，满足别人内心的需求，促进自己和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正面的态度，也是正面的动机。像米娅在办公室里就有同工是非常懂得关心别人的，他看到你的脸色不好，就会递上一杯茶问候你一声，我觉得这是一种恩赐，你可以体察别人的需要。但是如果你将对肢体语言的解读看作是一种投机的技巧，利用人的弱点，有些人会做偷拐抢骗的事情，或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揣测人心，玩弄权术，甚至是为了要操控别人，将人玩弄在股掌之间，这种心态实在是不可取的，而且是不好的。还有一种人，他读人的目的是为了自我防卫。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环境里，你常常可以听到什么诈欺、坑骗，还有巧取豪夺、落井下石这些事情。许多人认为，处在这种环境里，你根本无法预知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出卖，什么时候会被淘汰。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醒自己，要认清人心的复杂，避开各种各样会有危险的陷阱。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今天我们讲的是关于读心术，关于心灵的透视镜。读心术的流行，其实凸显的是现代人心灵深处的那种孤独。人处在一种人际关系的焦虑中，你想爱又怕受伤害，你想要关系的建立，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如何维护它。这是人心灵的困境，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破裂扭曲的后果。从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裂痕，造成了彼此无法跨越的距离。我亲爱的朋友，关系的修复不是在于技巧，也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在哪里失落就从哪里寻回。比方说，你掉了一个钱包，你大概知道是在经过家里的这条路掉的，你难道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地方找吗？当然不会，你会回到最靠近它的地方。关系的修复也是如此，首先是我们与上帝关系之间的复合，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主耶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代赎了我们的罪，架起了我们和上帝关系的桥梁，将始祖犯罪所失去的重新找回来。只有当我们和上帝和好了，重新和爱的源头连结了，我们才有爱的能力去重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耶稣是世上的光，人的心不再藏在黑暗里。耶稣的同在，让我们处在一种和上帝和人和谐的关系状态中，一颗透亮、敞开、健康的心，你不需要汲汲营营地去探测别人的心在想什么，或者是窥探他人的想法。你也不用苦苦追求怎么样去看破人心，洞悉别人内心深处的动机。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他既能够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也能够在为人处事中时时得着圣灵的指引。所谓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我亲爱的朋友，圣灵读懂你我的心，圣灵也认识你，认识我，圣灵也会帮助我们读懂别人的心，认识别人。当我们整个人被圣灵掌管， 你就能够开始建造与上帝、与人和谐的美好关系。上帝愿意听我们的心声，那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心事告诉他呢？我们需要与他建立好的关系，我们需要与人建立好的关系。来欣赏这首诗歌，由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听我心声》。 亲爱的朋友，人心的创造者是上帝，唯有这位创造者上帝才知道人心。圣经上称上帝为知道人心的上帝，他鉴察人的心，知道人的一切心思意念，留意他们的一切作为。如果你也渴望有人能听你的心声，有人能读懂你的心，米娅要邀请你来认识耶稣，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让耶稣读懂你的心，让你和上帝的关系再一次的重新建立。我们先和上帝和好了，上帝会帮助我们，圣灵会引导我们，让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也和好，开始真正的关系的恢复和连结。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你说我要先来认识上帝，让我的第一个关系得以恢复，然后我再和其他人重新建立美好的关系，那么米娅要邀请你和我一起做一个祷告，求神来帮助你，求神来带领你。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求你帮助我，求你让我和你先恢复关系，饶恕我过去的过犯，赦免我的罪，让我成为你的儿女，恢复与你之间的关系。也求你帮助我，让我在人际关系当中能够再一次的体会你创造的美好。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米娅要恭喜你，恭喜你开始关系恢复的第一步。接下来你要做的是到家附近的教会去，透过弟兄姐妹，透过牧师传道，让你更多的认识神，也更多的认识人。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当我们觉得读不懂别人的心的时候，你在心里面祷告，求主帮助你。特别是你在学校或是在工作，有一些人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和他相处，祷告是最好的方法。你就告诉耶稣，求他赐你智慧，求他帮助你。也求神让我们有一颗愿意聆听别人的心，除了听他说话以外，也看看他的肢体语言是什么。愿你我都有从神而来的心灵透视镜。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相会。